有一个国家，我们或许都不陌生，它拥有50个州与全世界1/4的 GDP， 但你真的了解它吗？旅行热炒店特别企划之米国放大镜，和您一起放大美国的各个角落，深入探索这个国家的一切。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哲荣。是的，我们来到米国放大镜系列各州介绍的最后一集了。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要聊的是华盛顿州还有奥勒冈州。这两个州的位置呢，我们如果打开地图的话呢，会看到他们是在美国地图这个大陆部分的左上角，也就是西北方这个地方。那这边比较有名的城市呢，包括西雅图还有波特兰，我想许多人都听过。今天这一集虽然说是米国放大镜系列这个各州介绍的最后一集，不过不好意思齁，我们没有要玩什么特别的花招啦齁，我们还是要呢好好的来介绍这两个州，只是说呢我们在这一集的节目的前半部，我们会先忽略掉在华盛顿还有奥勒冈州他们这两个州之间的那一条界限齁，我们先把这两个州，那甚至是他们上面的这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呢，视为一整个地区来介绍它。那之所以这样讲呢，是因为说这两个州加上上面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呢，他们不管是在地理啊还是他们的文化上面呢，都有许多类似的地方齁。我们又把这里呢称为太平洋西北或者是 Cascadia， 那甚至呢民间偶尔也会有一些就是说我们要自己独立成一个国家叫做 Cascadia 齁。那当然它比较不是政治上的运动啦齁，比较是一种文化上争取一种独特认同的一个行动。那有时候我们在地理控的圈子里面呢，大家也会讨论说如果这个 Cascadia 如果它真的独立的话呢，它这个独立国家人口大概多少，面积大概多大，还有它和美国加拿大以及世界各国的关系大概会是怎么样子呢？好，所以这是我们为什么呢要用这个太平洋西北或者是 Cascadia 这个地区的概念来出发。好，那在前面的部分呢，我们今天会稍微讲那么多一点点他们的自然地理的部分，因为我觉得啊，你如果要真的搞懂这两个州的话呢，弄清楚它的地形地貌还有气候特征呢是非常重要的。那讲完自然地理之后呢，我们会稍微讲一点历史还有人文的部分，之后呢我们就会进入这两个州比较详细的介绍，聊一聊呢这两个州主要的几座城市，以及呢一些蛮推荐值得大家去拜访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进入我们今天这个华盛顿还有奥勒冈州的介绍。好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上一下地理课还有地质课的部分。来，我们先不要想这个太平洋西北，先不要想什么华盛顿州或者是奥勒冈州。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世界地图。来，各位，我们想象一下，如果现在你打开一张世界地图，然后你把全世界曾经发生过现在正在发生的地震全部把它一个点一个点把它标在地图上面的话，那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你会发现说这个太平洋周围这样子几乎是一整圈，包括美国的太平洋海岸，然后南美洲的安第斯山，然后呢像日本、台湾、菲律宾这样子一路下去呢，你会看到说这个地震几乎是把太平洋外面绕了一整圈。好，那这个圈圈呢有一个我们许多人都知道的名字，叫做 Pacific Ring of Fire， 一般翻译叫做环太平洋火山带或者是火环带。那这边最大的特色呢，就是说它绕着太平洋一整圈呢都是属于这个板块交界带，所以这边的这个地壳的活动呢非常的多，然后也有许多地震还有火山的活动。在我们录音不久之前呢，才在俄罗斯的堪察加半岛那边呢发生了很大的地震。好，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环太平洋火山带了，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目光呢集中到华盛顿还有奥勒冈州这边来。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如果近看一下会发现说这边其实是板块和板块之间的交界带。我们简单来讲，左边这边呢是海洋，那这个海洋下面呢有一个海洋板块，那右边这边呢是大陆，所以大陆下面呢有一个大陆板块。好，那这两个板块呢彼此看不顺眼，一天到晚在对撞，那对撞的结果呢就是这个海洋板块呢它被压到下面去了，它隐没到右边的大陆板块下面去了，所以右边的大陆板块呢就被推高去形成山脉。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把它叫做 Cascadia 的隐没带，就是一个板块被压到 另外一个板块下面去的地方。那也是因为这边的地层活动呢非常非常的活跃，所以呢制造出了好几道山脉，以及呢有非常旺盛的火山活动。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一道最重要的山脉后。那这边最重要的一道山脉呢就叫做 Cascade Range， 喀斯开山脉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Cascadia 对这个区域的称呼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喀斯开山脉。那这条山脉呢很长后，南北向的长度呢有大约1100公里，那从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呢一路来到美国的北加州，那最高峰呢是超过海拔4000公尺的，所以它是一道呢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山脉。而且呢对各位，这边是有很多座火山的，而且呢很多座都是活 火山，包括我们等一下介绍的几座这边最醒目最重要的地标呢，各位它都是活 火山，所以住在这边的火山风险呢是相对比较高的。不过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来聊。好，那现在我们知道说这边有一道很重要的山脉叫做喀斯开山脉了齁。那基本上不管是华盛顿或者是奥勒冈呢都有这条山脉去南北贯穿它。好，那这道山脉呢现在我们要开始来想下一步了齁。你就想象说这两个州呢它都被这个山脉切开，被切成左边的1/3还有右边的2/3。那我们先来讲左边的1/3，左边也就是西边靠近太平洋这边的1/3呢，它是相对来说呢比较潮湿一点，人口密度比较高，然后呢和海洋有比较多连结的一个地区齁。所以我们一般想象中会觉得说，哇，这个华盛顿奥勒冈齁都是很多树，然后很潮湿齁，甚至可能冬天到春天就常常在下雨的这样子的印象呢，它其实只是仅限于这个左边靠太平洋的这1/3这个部分齁。那紧贴着这个山脉齁，它在左边这边呢有一道南北向的这个纵谷。那我们知道的大部分城市像是西雅图啊还有波特兰他们都是在这个纵谷里面齁，算是这两个州最精华的地带。好，那再往海边走呢，再经过一些山丘之后呢，那就会来到太平洋岸齁。那这边的太平洋岸会和你在过去所想象说那种南加州啊阳光沙滩的那个太平洋海岸是不太一样的齁。这边的太平洋海岸呢不止比较少有阳光，而且呢它是开发程度还蛮低的齁，算是相对来说给你一种说比较崎岖然后有一点原始蛮荒感觉的这个海岸的齁。好，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喀斯开山脉往海边的这1/3嘛齁。好，那现在我们来讲它往右边往内陆的那个2/3齁。在内陆的2/3呢就很不一样齁。那因为呢喀斯开山脉呢它基本上是把来自海洋的水汽齁全部都挡住了。所以呢这个喀斯开山脉你再往内陆走的话呢就变成说人口呢变得非常稀少，那气候很干燥，然后地势呢还是有起伏，但是就没有像喀斯开山脉那么高的这样子的山脉齁。那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内陆的这边呢就整个和你印象中的华盛顿还有奥勒冈州是非常不一样的齁。所以呢这个算是说整个华盛顿还有奥勒冈州一个最基本的地理概念齁，大家要知道就是说喀斯开山脉呢是这两个州的骨干，那靠海这边呢就是比较湿润然后也是比较多人居住的，而靠内陆的这个地方呢就是相对来说呢非常干燥。那不只是在地貌特征上面齁，他们在文化上面来讲呢也和靠海边这边呢是非常不一样的。讲完山的部分呢，那最后在自然地理的这个段落呢我们来讲一下河流齁。这边所有的河流呢你都可以不知道，但是有一条河流你一定要知道，这条河流呢叫做哥伦比亚河 Columbia River 齁，它是这整个太平洋西北呢最重要的一条河流，那它也是华盛顿还有奥勒冈州这两个州的分界河。等一下呢在介绍景点的时候呢我们会来细讲。那以上呢是一个自然地理的简单介绍。讲完自然地理的部分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历史人文的部分。那要讲太平洋西北的历史人文呢，首先我们当然要从最早来到这里的原住民开始讲起齁。其实原住民文化我自己觉得说它在太平洋西北其实是扮演着一个蛮重要的角色齁。你如果在这边旅游啊或者是居住的话，其实是蛮有机会看到说这个原住民他们的传统文化对这边的这个建筑啊还有设计 风格其实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他在这边的生活形态呢，又和美国这个美洲大陆我们印象中其他的原住民很不一样。我们如果想到我们这个主流媒体上面所呈现出来的北美原住民的话呢，我们可能比较常想到的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个大平原上面搭帐篷，然后逐水草而居啊，或者是说在美国的西南方在这个极其干旱贫瘠的土地上面呢，试着去找到水源，还有找到食物，这种非常坚忍刻苦的生活。那在太平洋西北这边的原住民呢，他们很不一样。因为这个地方呢拥有资源非常丰富的森林，然后呢这边又有很多的海湾还有河流，他们的交通是非常方便的，所以在这边的原住民族呢，对，他们大多数是定居的，他们并不是游牧的。而且因为他们的资源真的非常多，所以呢他们也发展出相对来说很复杂的这个社会系统。那其中我觉得蛮值得一提的呢是说，因为这边有很多森林，然后到处都是树，所以呢他们非常善于去利用这一些树木。那例如说他们会在这边建造出规模很大的一种传统的房屋，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long house 长屋。那木造的屋子就是好几个家庭一整个家族住在里面，它的长度可以盖到100公尺那么长，是规模很大的木屋。然后他们的木雕技术呢也非常的高超。那同样也是因为资源真的相对比较丰富，所以他们在艺术品的用色上面呢，他们就可以用比较多种而且非常大胆鲜明的这些颜色。那这个最明显的呢就是反映在所谓的图腾柱上面。图腾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长长的可能可以高达十几公尺的木雕的柱子，然后上面呢可能就是一个人叠着一个动物，然后有好几种不同形象的生物呢都叠在那个木造的长长的柱子上面。那这种图腾柱呢，它其实就是来自于太平洋西北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拉到19世纪。对，每次讲到这个19世纪后，这个欧洲人或者是美国人来到这边的时候呢，这个历史呢就复杂起来了。那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呢，这边的主权是有点不太清楚的，因为在19世纪初的时候呢，其实不管是美国还是英国呢，他们都主张说他们拥有这一片土地的这个主权。好，那怎么办呢？那其实那个时候呢，不管是美国和英国，他们还没有真的开发到这个太平洋西北来啦，他们其实比较在意的是说，能不能呢来这边跟原住民贸易啊，或者是能不能 来这边取得这边的自然资源而已。所以两国就有一个协定是说，好，那主权是我们共享的，就是不管是美国或者是英国，反正两边人开心的话都可以跑到这边呢来开采资源或者是来贸易。好，不过呢这样子的状态毕竟没有办法持续很久嘛，那到最后呢，这个英国和美国都持续介入这片土地，那不得不他们必须要划线分成两个地方来治理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呢两国终于决定在1846年的时候呢，就决定以那一条很伟大的线，就是呢我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那个很直很直的那一条长长的线，北纬49度呢为界。好，那在他们画这个界的时候呢，这个区域有一个名称叫做 Columbia Region， 哥伦比亚区。那就讲好说，好，那这个哥伦比亚区呢以北纬49度为界，北边的呢归给英国，也就是后来成为加拿大的一部分，那南边的呢就是归于美国。好，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为什么加拿大会有一个省叫做 British Columbia，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呢，本来是一整片的哥伦比亚区，然后呢它的北边被切给英国了，所以就变成英属哥伦比亚，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或者是卑诗省。好，那接下来呢美国和英国他们把界限划清楚之后呢，接下来就可以两国都来大肆开发了。所以呢这个太平洋西北呢就进入快速成长的这个阶段。那在这个阶段呢，其实来自世界各国的移民呢对这个阶段的发展呢其实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可能都听过说这个加州早期开发的时候呢，有很多华裔的移民呢来这边淘金还有盖铁路。那其实同样的历史在整个太平洋西北呢也是存在的。而且呢像在加拿大的这个不列颠哥伦比亚温哥华这边呢，还有一些来自当时的英属印度旁遮普省的移民，他们也是19世纪就搬到这里来了。所以讲到这边各位会发现说，哇，整个太平洋西北呢其实一路发展下来呢，移民还有多元文化呢都一直是这个社会内建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一般公认后 这个太平洋西北，尤其是都会区呢，算是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度呢比较高的一个区域。然后呢，在社会议题上面呢，也会采取比较进步派或者是左派的立场。那另外呢，这边文化还有一个特色哈，你生活在这边呢，你会发现说，你和山、和河流、和森林、和水呢，你生活中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去接触到这些自然万物的哈。生活和自然是紧密结合的，或许是因为这样子呢，那孕育出这边是拥有非常注重环境永续性的一个文化，然后这边大部分的人呢也是非常喜欢热爱户外活动的。好，所以以上呢是整个太平洋西北呢它过去的历史以及呢一路延续到今天的人文特色。好，前面我们介绍完太平洋西北的概念以及呢这个地区里面的自然地理还有历史人文，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分别来介绍一下这两个州里面一些主要的城市还有一些有趣的事物齁。那我们先从华盛顿州开始齁。华盛顿州，来，我们先来讲一下它的这个绰号齁，它的昵称呢又被称为是Evergreen State 常青州齁。那我想这个很容易想象嘛齁，你如果从别的州坐飞机来到这边的话，你一定会被它这个森林还有说一年到头几乎都是绿色这样子的风景呢所吸引住。那这个州的人口呢大概是800万人，其中呢大概400多万人呢都是住在西雅图的都会区。华盛顿州呢它在美国最有名的几个点之一呢大概就是对它是一个没有所得税的州齁。那等一下我们要讲这个隔壁的奥勒冈州呢则是没有消费税的齁。所以理论上呢你是可以说住在华盛顿不用缴所得税，然后呢你买东西都跑到奥勒冈州去齁。好，这个理论上是可行的，不过实际上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子做过齁。如果有听众你身边有知道有人干过这个事情的话呢，非常欢迎来跟我分享。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华盛顿州的几个地点。首先我们就要从西雅图都会区，对整个太平洋西北最知名的城市西雅图这边来讲。那整个都会区其实包含了好几座城市，除了西雅图之外呢还包括像 Bellevue、 Tacoma、Everett 还有 Kirkland 这几座城市。好，那 Kirkland 这要特别讲一下，对各位，你如果有在 Costco 买过东西的话大概都知道说他们的自有品牌呢叫做 Kirkland。 那为什么好事多的自有品牌叫做 Kirkland 呢？对，因为他们最早的总部呢就是位在西雅图都会区里面的 Kirkland 这一座城市，据说现在已经搬到隔壁城市去了，但是呢他们的自有品牌呢还是叫做 Kirkland。 好，那讲到好事多呢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说在西雅图都会区呢有好几家我们都听过的国际大公司，他们的总部呢是在西雅图都会区的。那这里面呢包括了 Microsoft、 微软、 Starbucks、 星巴克、 Costco、 好事多、Amazon、 亚马逊。那这边同时呢也有非常大的这个波音他们的工厂，虽然这边不是波音的总部，但是呢波音的在这边的工厂呢也是大家来这边一个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西雅图它的市区是长什么样子。它大概是个长条状的，南北的这个长条状，那左边呢是一个海湾叫做普吉特湾，右边呢是华盛顿湖，所以它等于一边是海一边是湖。然后呢这个城市它中间呢又包夹了一个比较小的湖叫做联合湖 Lake Union。 那这个 Lake Union 呢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大概是整个西雅图这边的一个中心点。那 Lake Union 常常会有水上飞机 在这边起降，那南边呢就是有很多科技公司的办公室都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如果从这个 Lake Union 出发，好，先往它的北边看，它的北岸这边呢有一个蛮值得推荐的地方叫做 Gas Works Park， 煤气厂公园。那顾名思义呢这个公园它本来是一个早期制造煤气的工厂，那大概50-60年代他们不再去制造煤气的时候呢他们把它改建成公园。但是他们改建的方式呢并不是说把这个整个煤气厂把它铲平后把设备全部拆光光，而是刻意保留下来一部分本来的煤气厂呢变成景观的一部分。哇，那个煤气厂原本的结构长满铁锈之后在阳光下其实看起来还蛮漂亮的，是一个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公园。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联合湖呢，它就是把右边的湖还有左边的海连起来变成一个水道。那这个区域呢有一个地方叫做 Ballard， 它是水道上面的船闸。那我们有听众特别推荐说，这条水道上面呢，虽然在城市里面，但是有非常多的动物，那固定呢都可以看到野生的鱼鹰、海豹、苍鹭，还可以看到鲑鱼在这边洄游。好，那这边除了听众特别推荐说沿着水道这边有许多的动物之外呢，我还要推荐Ballard 附近呢有一座北欧人博物馆。我们之前有一集聊过瑞典移民啦，那你如果要了解更多北欧移民在美国的历史的话呢，就可以来看这个北欧人博物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移动到整个西雅图最重要的一个景点，也是号称是西雅图的灵魂的一个地方，那就是 Pike Place Market 派克市场。那这座市场呢是在1907年所建立的一座公有市场。那当时的想法是说，可以让这些小农呢，他们可以直接把产品卖给消费者，就是不用被那些中间商呢给剥削。发展到现在呢，它是大概有6层楼的规模，那是沿着这个海崖边去建造的，所以里面的结构还蛮复杂的，那样上上下下有一点像是走进一座迷宫。那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呢，是它在鱼市场的部分呢，有把这个鱼丢来丢去的传统，所以很多观光客呢会特别到这个市场的入口这边呢去拍他们丢鱼的这个画面。那这个市场它对面呢，就是传说中的 Starbucks 星巴克的创始店所在。我去查了一下，其实星巴克最早的店家并不是那个啦，只是说他们大概开张5年之后呢，1976年，那就把那个地点呢移到了这个派克市场的正对面这边。那派克市场呢，它其实不只是一座市场，那它也结合了附近的一些可负担住宅，以及呢推动很多城市是发展的计划，所以来这边呢，我自己是还蛮推荐说可以去参加这边的徒步导览，你会可以更了解这一座市场呢和西雅图这一座城市的关系。好，那从派克市场出发呢，我们稍微往海边走。那派克市场它其实是盖在离海边很近的一个断崖的上面，那这个断崖大概30公尺那么高，然后呢它中间还夹着其他的公路，所以呢，如果觉得说，派克市场走完了你想要到海岸边来散步的话呢，那以前会觉得很麻烦，因为你要克服这个30公尺高差，还要哇有一点危险的去跨过中间的道路。但是呢，2024年底完工的一个都市设计的案例呢，我觉得真的是教科书级的都市设计案例，它解决了这个问题。那这个东西呢叫做 Overlook Walk， 那它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去解决这个30公尺高差的一个步道兼观景平台，它让游客呢，可以直接从派克市场的外面直接呢，往外可以一边看风景一边慢慢的往下走，然后跨过这个海崖，跨过道路之后呢，最后走阶梯慢慢来到了这个海岸边。所以这个都市设计的案例呢，哇，它不只是解决了旅客后在派克市场还有海边之间来往的需求之外呢，它还创造了新的绿带，还有公共空间，以及呢让你可以眺望整个西雅图港口的一个观景台，后还扩张了这个派克市场的座位区，还增加了停车场，还有无障碍设施。总而言之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都市规划的案例，后推荐给大家去走一走。好，那你来到海边可以做什么呢？除了在海边走之外呢，也可以从这边搭乘这个华盛顿州他们公营的渡轮呢，到对面的小岛去走走。那特别是 Brain Bridge Island， 大概搭船只要大约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呢，就可以来到对面了。那这边附带提，华盛顿州呢，因为它很多这个海湾还有岛屿，所以呢它拥有全美国规模最大的公营的渡轮系统。那即使你没有这个交通需求呢，作为游客然后去搭搭这个渡轮，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好，那既然讲到海呢，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西雅图它左边这边，那一路连到温哥华这边的一整片海域。那这边是一个和太平洋有一点被岛屿还有半岛所隔开的一个内海。那这个内海呢，我们把它叫做 Salish Sea， 萨利西海。那从西雅图呢，其实你是可以坐渡轮跨过这一片海，来到加拿大温哥华岛这边的 Victoria维多利亚，它号称是整个北美洲西海岸呢最有英国风味的一座城镇。那也可以从西雅图比较北边的地方呢，也可以搭船到圣环 Islands 圣胡安群岛， 据说这个地方呢天气比西雅图好，那是这边的居民呢，哎，有些人周末度假喜欢去的地方。好，那讲到周末呢，哎，其实我身边大部分的朋友呢，如果住在西雅图的话呢，他们说他们周末最爱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开车到隔壁的温哥华，吼，因为他们都公认说这个温哥华的这些亚洲食物呢是小个短袜，吼，便宜又好吃。那不管是种类还有品质呢，都比西雅图要好的太多，吼。所以我记得我之前听住在西雅图的长辈说，哦，每一次呢，哎，当这个美金对加币的这个汇率比较好的时候呢，那你如果开车来到温哥华的话呢，就会发现说，哎，怎么到处都是美国华盛顿州的车牌，吼，就是真的很多西雅图的人呢跑到温哥华去消费。不过呢，你如果要去温哥华呢，除了开车之外呢，那我自己是还蛮推荐说你也可以搭这个 Amtrak 美国国铁的列车上去，吼，虽然美国国铁有时候会误点，但是你在路上可以看到壮观的岛屿，还有夹角上面呢长满针叶林，然后呢火车就这样子贴在海岸边走，我觉得是相当难得的风景。那我们有听众特别推荐的西雅图往北呢，这边有一个叫做 Skagit Valley 的地方呢，他们是有郁金香节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往内陆移动，那我们要特别介绍一座山里的小镇，叫做 Leavenworth。 那这个 Leavenworth 呢，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平凡，没有什么特色，山里的一个伐木小镇。那这个小镇呢后来没落了，但是没落了之后呢，他们做了一件很狂的事情。那当时有两位来自西雅图的商人，那其中一位在二战的时候呢去过德国，他就从德国得到灵感说，哎，你看这个注定没落的伐木小镇，不如呢我们把它打造成华盛顿州的德国巴伐利亚，吼，所以呢，哎，他们就把本来的房子，吼，这个大肆改造了一番，然后让整个小镇呢充满了这个德国巴伐利亚的风味，吼，然后还在这边卖啤酒，这样子，就是把它弄成一种小德国山寨版德国的感觉，吼。那据说，吼，现在这边不止很热门，吼，据说热门到呢，连德国的游客都会特别到这里来，吼。那我记得我去这个 Leavenworth 的时候呢，我跟博物馆的馆员稍微聊了一下，吼，我说，哎，那这些德国游客来到这里会不会不太开心啊？就觉得说，哦，你这个山寨版的德国，哦，一点都不像。结果没想到他说，欸，德国游客其实还蛮喜欢这里的，哦，他们觉得这个小镇做的还蛮不错的，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这个别人的地盘上面，还是要说别人好话啦，哦，好，总而言之呢，这算是在附近一个比较知名的观光化小镇 Leavenworth 德国巴伐利亚小镇。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华盛顿州的国家公园。华盛顿州呢拥有三座国家公园，而且呢他们都在从西雅图出发开车半天之内可以到的距离，哦，我们一座一座来介绍一下。那最有名的呢叫做 Mount Rainier 雷尼尔山，哦，那雷尼尔山呢，我觉得它在西雅图这边呢就仿佛是富士山一般的存在，哦，基本上你来到这边只要天气好的时候，一定都可以看到，哇，这个非常高耸壮观的雷尼尔火山口呢就在这个城市的后面，仿佛是守护神一般的陪伴着这一座城市。后，它的海拔呢4392公尺，它是整个 Cascade Range 卡斯开山脉的最高峰。好，那这边要提一件事情，它虽然是西雅图的地标，但是呢，它也是活 火山，对，所以呢，它还是有点火山风险的。后，虽然说当地呢是有在密切的监测啦，后如果真的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呢，应该很早就会知道。总而言之呢，它是西雅图这边的地标，那也是一座国家公园，它也拥有很多条冰河，还有丰富的生态系以及景观公路。好，那我们往北，我们来介绍第二座国家公园，叫做 North Cascades。北卡斯开国家公园，它在的地方呢已经非常接近加拿大的边界了。那这边呢拥有更多的冰河，300多条，比冰河国家公园里面的冰河还要更多。那如果这两座国家公园比较的话呢，那一般是说呢 Mount Rainier 雷尼尔山呢，它是发展的比较好的，就是它整个道路啊建设还有这个油气的步道呢都做的比较完整，所以你如果是比较走这种拍照或者是轻度健行的路线的话呢，那一般是比较推荐雷尼尔山。那如果你是想要避开人潮，你说你想要去这个离人潮比较远，远离尘嚣，然后健行起来呢更有野外的感觉呢，那一般呢就会比较推荐去后者 North Cascades 北卡斯开。好，那第三座国家公园呢，它又很不一样的，它在靠近太平洋这边，它叫做 Olympic 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好，那这个国家公园我觉得它在美国应该是真的是很特别绝无仅有的，它的国家公园的核心呢就是温带雨林。对，各位，你听过热带雨林，但是你有听过温带雨林吗？这个算是在美国的太平洋西北这边一个比较特别的生态系。你走在这个森林里面呢，哇，地上是满满的青苔，这边的年雨量呢可以高达3600公里。给大家一个参考值，台湾我们都觉得已经下够多雨了，台湾的年雨量大概是2500公里，那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呢最高的年雨量呢是3600公里。各位就可以想象这边有多么的湿润。那它在附近呢算是比较野性然后比较崎岖一点的太平洋海岸，那里面还有温泉，所以这算是整个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它一个独特的生态系以及呢它主要的旅游重点。好，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我们刚刚都是说华盛顿州靠海的这边嘛，那如果靠内陆的地方呢，内陆这边呢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因为雨水被山脉遮挡的关系呢，所以相对来说呢非常干燥，然后日夜温差很大，气候呢是比较大陆性，然后呢人口相对稀少，是以农业为主的，那这边的最大城市呢叫做 Spokane。 好，那以上呢就是华盛顿州的部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奥勒冈州。好，奥勒冈州呢，首先我们先来讲它的昵称，它最著名的昵称呢叫做 Beaver State， 河狸州。好，为什么是河狸呢？因为早期来开发的时候，其实这边价值最高的东西呢就是河狸的毛皮。好，那当然当初捕捉太多了，那现在呢可能就所剩不多了。那这边呢现在人口大概是400多万，其中呢超过一半200多万呢都是居住在波特兰的都会区这边。好，那奥勒冈呢，我们刚刚讲过说它是一个没有消费税的州嘛，那这边还有另外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事情，大家知道说如果在美国开车要加油的话呢，通常就是自己去加油嘛，通常没事不会有人来帮你，但是呢美国有两个州呢是禁止自助加油的，那一个呢是纽泽西州，另外一个呢就是奥勒冈州。虽然说我查了一下，最近好像2023年改规定后，一部分的加油站呢现在是可以提供自助加油的选项，不过这个加油的奇特规定呢也算是奥勒冈州呢和别人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奥勒冈州最主要的都会区波特兰。好，那波特兰呢它的地理位置呢是在哥伦比亚河还有威拉米特河的交界处，它一边呢是水一边是山，可以说是这个依山傍水，这个后面有山坡前面有小河，地理条件呢真的非常好。那这边呢有几家我们知道的企业总部呢，那例如说 Nike 还有运动品牌 Columbia， 他们的企业总部呢都是在波特兰的都会区。那我第一次去波特兰都会区的时候呢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科技业还是一个菜鸟而已，那就去参加一些我们业界人士的这个聚会这样子。那我去的时候让我很惊艳的是说，哇，那个时候波特兰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哇，就是适合美国这种20几岁年轻人的地方，那边有很多很多这种科技业新创的人才，他们都很喜欢波特兰这一座城市。那当时呢这座城市是以自由还有宜居为名的，而且呢它的市中心它很早就建立起非常方便的路面电车路网，所以你在这个城市里面你也不太需要开车，你只要靠路面电车或者是走路，那在这个市中心活动呢是非常舒服的，而且呢市中心又充满活力，到处都是餐车卖着创意料理。我觉得那时候在我的心目中呢，波特兰就是我心目中的文青雅痞城市的 number one。 好，但是我后来在2023年又去了一次，2023年我还蛮意外的是说，哇，整个市中心后大部分的商家呢都不见了，人变得非常非常少，反而是呢你看到有很多的无家者呢就在街上，那个数量呢让我就是非常惊讶说，这个真的和我之前拜访的是同一个城市吗？那这件事情呢的确呢在美国西岸的各城市之中呢，波特兰算是目前受到讨论非常多的一座。就我所知呢，目前是有蛮多民间组织还有政府呢是有在合作，那针对这个波特兰市中心过去几年的这些挑战呢，那有做出一些回应后，那最近看起来呢似乎状况是有好转，那我是真的非常衷心期待这座城市呢可以好转起来，那再次成为我当年那个让我惊艳的那个，哇，充满活力还有朝气的城市。 好，那虽然市中心有一点没落，不过这座城市呢还是有一些看点的吼。首先呢，它拥有号称全世界最大的独立书店，叫做 Paul's City of Books。那同时呢，我们刚刚说它的依山傍水嘛，吼，所以它这个西边的山上呢拥有超级大片的绿地。那这边呢有玫瑰花园、有日本花园，还有植物园，都是非常适合去踏青休闲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离开波特兰呢，那往它的东边走后，东边呢这边哥伦比亚河呢，它切开了喀斯开山脉。那大家可以想象哈，哇，这么大的一条河流，又切穿这么高的一道山脉，所以应该会形成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观吧？没错，所以这边呢就有哥伦比亚河峡谷 （Columbia River Gorge） 哈。那这个峡谷并不是我们在台湾想象那种泰鲁阁那种很窄但是很高耸的哈，它是那种比较宽阔然后气势磅礴的。可能有一点像黄河啊，或者是长江中游的那一种峡谷那样子的景观。那这个峡谷呢，它自古呢是交通要道吼，所以从原住民或者是早期开发时代呢，他们走路啊、坐船就是沿着这条河流去走。那现在呢，旁边还有洲际高速公路，还有铁路吼。那我们知道说，因为峡谷它两边的山壁都比较陡峭嘛吼，所以如果旁边有小河流要流进来的时候，就会怎么样呢？对，就会形成瀑布。所以呢，它在南边的山壁上呢有一连串的瀑布，那也是观光客们呢非常喜欢来拜访的景点。接下来呢，我们从哥伦比亚河这边稍微往南一点后，我们就来到了奥勒冈州的最高峰，也是这边的地标 Mount Hood 胡德山后，它的海拔呢是3426公尺。那同样的呢，对它前面讲的这个雷尼尔山一样，它也是一座活 火山，也是附近都可以见到的地标后。它周围呢有11条冰河，那它不是国家公园，但是呢，周围是滑雪圣地。好，那讲到活 火山呢，这边我们还是要来讲附近一座最近几年有爆发过的山后，所谓最近几年其实也大概40几年前了啦。不过40几年前爆发过，应该还是觉得跟现在蛮接近的吧，蛮有临场感的嘛。那这个呢是位在哥伦比亚河北边，它是在华盛顿州这一边的圣海伦山 Mount St. Helen。 那这一座山呢是在1980年突然爆发的，导致了57人死亡。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知道说整个 Cascade Range 这个喀斯开山脉呢虽然很美，但是呢这边还是有许多座山峰呢都是拥有爆发风险的火山。离开了山这一边呢，那现在我们稍微往海边走后，我们来到太平洋岸这边呢，有一座城市叫做 Astoria， 它附近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据点叫做 Fort Clatsop。 那这个地方有什么厉害呢？就是呢，美国史上后最重要的一场大探勘后，在19世纪初，那由路易斯还有克拉克两个人领导后，从这个圣路易一路呢前进到太平洋岸的这个大探勘计划呢，他们的终点呢就是在这个 Fort Clatsop 这个地方后。那他们呢是在1804年5月的时候呢从圣路易出发，终于呢在一年半之后1805年的11月7日呢，各位可以想象后，有一天路易斯就是说，哇，我看到大海了， Ocean in view。 那在经过大概2周的时间呢，这一群人就成功的呢从美国的东岸一路呢来到了太平洋岸。那这件事情呢算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超级重要大事后，在美国各地旅游的时候呢，如果有是他们探险队经过的路线呢，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关的史迹。那目前这个 Fort Clatsop 这边呢，也有一些简单的重建复原后，去告诉你当年的历史。好，那现在呢，我们要在奥勒冈州它的中间的纵谷部分呢，稍微往南一点后，我们往南，然后转到内陆这边来。好，我们来到奥勒冈州唯一的一座国家公园，叫做 Crater Lake 火山口湖国家公园。好，这个火山口湖呢，我觉得它是个世界级的景点。我们之前在讲黄石的时候讲过说，这个火山爆发之后呢，如果它中间它下面的岩浆库没有去支撑它的话，它这个火山口内部就会陷落下来嘛。那陷落下来如果积水的话呢，就会成为一个火山口湖。好，那这个火山口湖呢，奥勒冈州的这个火山口湖呢，它的直径大概8公里，那它的最深的地方呢大概600公尺那么深后，它算是一个形态相当完美的火山口湖后，大概和我们在华人圈里面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后可以一比后。那当然你要比这个大小的话呢，那美国的这个火山口湖呢 是比长白山天池要稍微大一点点的，它 也比长白山天池要深一点。好，那总而言之呢，你来到这个火山口湖呢，这边是有环湖公路，然后呢在这个火山口的周围呢有许多的步道还有景观台，那你也是可以到里面去开船游湖的。好，那最后呢，我们要离开火山口湖国家公园，我们稍微往内陆走一点齁。那这边有一座内陆的新兴城市叫做 Bend 齁，那它算是一个哇，近年真的是各个旅游杂志还有户外咖们都大力推荐的一个城市。它首先它是属于高原，然后比较干燥的气候齁，所以出太阳的天数比较多。那这边呢又是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而且呢溪流里面还可以泛舟齁，然后山上呢还可以滑雪，所以对户外咖来讲呢，哇，真的是一座完美的城市吼，那它居住起来呢也非常舒适宜人吼，所以据说啦吼，这个过去几年呢吸引了很多人呢从西岸的其他城市呢跑到 Bend 这边来置产，那也成为呢整个西岸的内陆地区呢相当受到瞩目的一座新兴城市。哇，我们终于来到这个米国放大镜各州介绍的终点了。没错齁，我们最后的两州华盛顿州和奥勒冈州呢终于介绍完了。天哪，我现在作为主持人我自己也觉得好激动啊齁，终于讲到最后了。齁，那还是要强调齁，我们有几个州呢在米国放大镜系列里面呢并没有讲。那并不是我忘记了，而是说呢在我开始做米国放大镜之前呢，我们在前面的集数就已经讲过了。所以如果你需要索引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齁，那边有一个米国放大镜索引的文章，里面呢就可以找到这些更早之前的集数。在这里呢也特别感谢 TC、 May 还有 Eva 三位听众呢分享关于华盛顿州以及奥勒冈州的内容，让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内容呢更加丰富。好，那当然这一集呢还不是我们米国放大镜的最后一集，因为下一集呢我们还要再来讲在50州之外，那包括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的海外领土。那最后呢我也会讲一些我自己在美国生活的经验，还有一路走来我觉得蛮值得分享的一些小故事，就请听众呢继续回来听下一集后这个完结篇的米国放大镜。那就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Jerome，我们下集见喽，拜拜。